有人問我，我頭你係咪翻嚟報道啊？我話我一翻到嚟咧，我就同許牧師報個道先，等佢唔使擔心，今朝係有人講道嘅。報道呢個字咧，喺我哋廣東話裏邊咧，個用途非常之廣泛，廣泛到咧，我哋喺咩處境底下都可以用得到。你今日報道咗未咧？有啲人咧，每一日都要去唔同嘅地方報道嘅，亦都要同唔同嘅人報道。有一啲報道咧，唔知你記唔記得？你嘅第一次報道咧，係喺點嘅情況底下發生嘅咧？你應該唔記得嘅，因為你第一次報道咧，你應該係唔使去嘅，係你嘅父母咧係同你去嘅。喺香港咧係唔使要個 BB 自己親自去嘅。即係呢個出生登記，第一次咧應該係唔使嘅。有人同你報到，因為香港係規定咧42日之內咧就要去報到，咁你冇理由咧可以自己走到去嗰度嚟到去報到嘅。有一啲報到咧係我哋好中意去做嘅，有一啲報到咧係我哋好勉強去做嘅，有啲地方嘅報到咧我哋好想去嘅。有啲地方嘅報道咧，我哋又唔係好想去嘅。有一個報道嘅地方咧，其實係好受歡迎嘅。如果我哋香港呢個地方係冇任何限制嘅話咧，其實我哋鄰近嘅地區咧，好多 B B 咧係想嚟呢一度報道嘅。好多媽媽咧就想嚟呢一度分娩，就係讓到個 B B 可以喺呢一度報道。你知道為咗咩嘛？就是為了一個出世子嘛。原來呢，報道呢是跟個身份很有關係的，去哪裡報道跟拿到個什麼身份很有關係，拿到個什麼身份呢跟你跟住的命運呢被相信是很有關係的，即跟住你會走什麼路，你會有什麼際遇呢是很有關係的。如果有人冇为你嘅孩子报道，咁样会点咧？咁真系有咁嘅事情发生。有一晚喺台北嘅街头，有警察喺度截查身份证，有个少女就俾个警察截查，就佢交唔出任何嘅身份证明文件，于是警察就根据佢提供嘅资料就去 search， 点知喺佢哋嘅网络上边亦都冇佢嘅资料，喺佢哋嘅户口嘅部门的档案里面都没有他的资料。这个人在哪里来的呢？用不用遣返回去呢？但是遣去哪里呢？直至他爸爸出现，这个谜团就解开了。原来呢，他爸爸说当这个少女出世的第三日，他妈妈就走了，然后就音讯全无，于是呢根本就去不到报道。香港唔知係咪咁嘅呢，喺佢哋嗰度呢係個爸爸帶個 BB 去報道呢係報道唔到嘅，可能香港都係咁報道唔到。咁於是呢佢一直呢都係冇身份地存在喺嗰個社會裏面，佢冇醫療保險啦，佢冇得返學啦，於是呢佢就唯有喺度百無聊賴咁樣流落街頭啦，跟住呢就即係誤入歧途啦。咁發現咗之後呢，佢爸爸呢就同那個有關當局講：你可不可以讓我的女兒有一個身份啊？讓她可以在個社會裏面做她應該要做的事啊。這個是很特別的情況的。今天呢是聖誕後的第一主日，是吧？那應該就是耶穌出現了。今天那段經文呢其實也都是可以看為一個報道的故事，耶穌出現來到去報道。耶稣去哪里报道呢？他向什么人报道呢？这个报道的故事呢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我们翻开今天的福音经课，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22至40节，我们试一下从这个角度报道来看耶稣的首次的出現。 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每一年去到这个时候，圣诞后的第一主日或者显现期的主日都必然是这些故事来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还有什么好讲呢？我们试一下今天看完这个故事所发生的处境，它在什么场景底下出现的这个故事，以至呢我们去发掘一下这个故事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种的可能性呢，可以有另外一些意义给我们来到去留意得到呢。如果大家留意这个故事，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圣殿来到去报道这个故事，其实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的。你试一下想一想，在这个段落之前的上文都有一个报道的故事，就是他的上文。你看不看得到那个是什么报道故事？那个报道故事是非常大规模的。你看一看上面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即是罗马的皇帝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看不看到啊？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报道的故事，天下人民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的所有人都要回乡下报道。你试一下想象一下，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大家都要回乡下报道，那个交通情况将是怎样的？还犀利过春节，是吧？春节都选择可以选择不去嘛，但现在一定要去。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庞大的报道故事来的。在历史来讲呢，那个简直就是一个人口普查的典范。凯撒奥古斯都他呢为了充分掌握他的国情呢，他委派了20个官员去各个行省那里跟当地的官员一起组织一个人口普查小组，然后呢就去到不同的地方呢去进行人口普查。他每去到一个地方呢，他入到一个家庭里面呢，就要那个家庭的人宣誓，我跟住提供的资料绝对属实，如有乜乜就神灵乜乜咁样，然之后呢就填报你嘅家庭状况同埋财产嘅状况。呢个系一个庞大嘅报道故事，喺呢个庞大嘅报道故事嚟到睇呢一段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嘅报道嘅故事，相比之下，相对之下，你又会有咩发现呢？你试下想象一下，在古代社会，皇帝要做人口普查，要啲人民向佢报道，所为何事呢？今日你就会谂，梗系为咗我哋嘅社会发展啦，系咪？睇下咧学校够唔够啦，医疗充唔充足啦？古代社会边度有学校呢？哪里有医院呢？皇帝跟你想这些事当然不会了。想什么啊？没错了，怎样用你咯？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拉壮丁征兵，另外一样呢抽税。当然在他的处境底下呢，一个罗马皇帝去征服了这么多地方，然后去到你那里佢要你报道，仲有个咩意义呢？就系话俾你听，你知唔知而家边个系皇帝啊？唔好讲错，换咗啦，换咗啦，宣示主权，话俾你听边个先至系主。呢一个报道嘅故事同埋下边嗰个报道故事咧，有两方面值得我哋留意。一方面就是哪个是主， 第二方面，凯撒奥古斯丁、奥古斯督来到他所征服的地方，来到向人民要求报道，就告诉人民听，你解放了，我们已经拯救了你了，释放了你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问，哪个才是拯救者？我们试试看看，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在当时这样的处境底下，每一个人都要回到他的故乡那里，来到去跟凯撒奥古斯督报道的时候，凯撒奥古斯督就是想啲人呢嚟到去知道佢係统治者，知道佢而家成为咗你哋嘅主宰，以后我就会保护你哋，以后我就係你嘅主。呢一种统治者渴望成为佢嘅统治嘅人心目中嗰个嘅主，呢一种欲望呢其实唔係古代先有嘅，现代都有的。你都回想我们国家的历史呢， 你都会回想得起某一些年代，某一些人物会去到一个这样的状况。就算是现在都有的、你试试想象一下，在我们的东北亚洲的某一个国家，去年流行的一首歌，那首流行曲呢就叫做除了他我们谁也不认。那其中一个一段歌词是这样讲的，他说就算风云变幻，逆风吹来，我们的心中只有你一人，永永远远生死与共。不是情歌来的，不是写给女朋友的，永永远远生死与共，只拥护爱戴你唯一的领导，伟大的金正恩同志，我们除了他谁都不认，伟大的金正恩同志，我们向你宣誓忠诚。去年在那个地方的流行曲，你可以想象凯撒奥古斯都，他都要求人民向他报名上策的时候，或许他都希望人民心中只有他一个人，他都希望人民除了他以外谁都不认，希望人民向他宣誓效忠。而事实上当时的确是有舆论，那时的舆论不知道怎么做的，应该不是用 Facebook 啦，有舆论去将奥古斯都或者将凯撒来到神化，称他们为主，称他们为拯救者。而奥古斯都他后来的继承者更加将这个神化的行动强化，以致初期教会产生很大的灾难。不过呢，这个报名上策帝国大事之后呢，接着报道了一个作者就记载了一个民间的报道的小故事。这个民间的报道小故事呢，跟这个帝国的大环境，跟这个帝国的大的政治气候呢，似乎就不是很一致。因为当罗马帝国要求人民报名上策，要去承认凯撒是主和拯救者的时候呢，这个小故事似乎就讲紧另外一样嘢，嗰样嘢好似系有啲隐喻。我哋一齐试下睇下第二章二十二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主。其实呢个好平淡嘅行动嚟嘅，对佢哋嚟讲。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做这个行动，但是如果在之前作者的铺陈底下，在这个政治气氛和政治环境底下，在凯撒要求绝对效忠的情况底下，约瑟和玛利亚按照他们的信仰将他们的孩子带去圣殿来到献给主，这个行动是否有些颠覆的意味呢？那我们又不要那么快就当约瑟和玛利亚在这里搞革命，我们也没有证据说他们背叛凯撒， 因为前文指出呢，当凯撒下命令大家都要回乡下报道的时候呢，约瑟和玛利亚是很乖地跟着做的。你不要忘记当时玛利亚带着个肚子，很辛苦的，都做都进行。不过呢，你又想想，似乎在他们的心目中，这对父母的心目中呢，虽然现实上他们要做，但是他又不觉得凯撒是主，真的可以取代了他们心目中真正的主。他们似乎不觉得他被迫要去跟凯撒报道，不等于他的仔他的 BB 都一定要跟着这样做。他们似乎觉得应该还有一些东西是在凯撒的权力以外的。他们试下想想，其实凯撒是当时的统治者，但是我的 BB 的生命赐予者是谁呢？他们会想想，凯撒要我们将我们的钱去献给他，但是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仔献给谁呢？我们应该跟凯撒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应该帮我们的孩子跟凯撒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应该帮我们的孩子跟上帝建立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又凯撒的力量虽然强大，他可以进入到去每一户每一家，要你说你有多少钱，你家有什么人，但是凯撒不是人生的全部。如果要将孩子献上的话，对象不应该是凯撒，是上帝。今天我们的社会弥漫住什么强大的力量，你都迫使我们去承认他是主呢？或者迫使我们来到去承认我们的主其实都不够他劲呢？有什么力量在迫使我们呢？会不会是那一种竞争的压力呢？不输得的。那种竞争的压力会不会恐吓着很多父母，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来的，压迫着父母去承认成功就是最重要的指标，失败就是最羞耻的事情。在这强大的力量的支配底下，父母将孩子献给谁呢？带孩子去什么地方报道呢？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在20年前已经提出一个叫做忙碌儿童的概念。后来就有人提出一个叫做忙碌儿童综合症。他说很多家长将孩子生活安排得满满密密，强迫孩子不断参加各种学习班和培训班，上午读一个幼稚园，下午读另一个幼稚园。跟住呢，放咗学之后呢，仲去各种嘅班嗰度培训，帮助佢为入学做好准备，要求佢喺学业上取得佳绩，希望佢做事对人都好似大人一样咁彬彬有礼。今日父母唔会忘记为带孩子去出生登记处嗰度报到，但係会唔会忘记咗带孩子去上帝面前报到呢？父母会不会忘记了哪一个才是赐予生命的主呢？当父母忙住把孩子交给这个老师，交给那位教练的时候，会不会忘记了将孩子交给上帝呢？约瑟和玛利亚这对父母提醒我们，虽然有很多力量企图主宰我们孩子的人生，企图要成为我们孩子的主，但是哪个先至系佢真正嘅主呢？边个先配得做佢嘅主呢？如果我哋要将孩子交托嘅话，除咗上帝，仲有边个配得呢？当然，翻到嚟我哋嗰度，我哋系大人， 我哋喺呢个世界上，我哋知道咩叫游戏规则，我哋都喺度玩紧呢个游戏规则。但喺我哋嘅心里边，边个先至系主呢？第二，凯撒命令人民报名上册，系要让人民意识到佢嘅主权。我进到入你嘅屋企里边，就宣示主权，宣布我嘅拯救已经临到，宣布你哋已经被解放。但系，如果凯撒系拯救者嘅话，佢嘅拯救究竟系一回咩事呢？如果凯撒是解放人民的话，他的解放究竟是会什么事呢？他会不会只是将人民由一位统治者过户到另外一位统治者呢？人民作为被奴役的对象，这个状态有没有因为他的拯救而改变呢？凯撒自认为拯救者，或者被称为拯救者，他所带来的拯救是为什么呢？我们刚才都说，在古代社会做人口统计、人口普查，不外乎征兵征税。我们古代有说话说，古来征战几人回，拉你去做壮丁，即是拿你的命，预了回不到你，征税苛税猛于虎，感觉一样是好像拿我的命一样。所以无论是征兵还是征税，都是拿你的命。凯撒被称为拯救者，要求人民向他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拿你的命。就是真正的拯救者是怎样的呢？路加福音在接住这个小故事里面讲到报道，我们再看看哪个才是真正的拯救者，以及真正的拯救者是怎样的。第二十二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与主。为什么要做这个行动呢？路加福音呢即刻加上解释，你看到有个括弧括住，即刻加上解释，解释就是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原来呢，约瑟和玛利亚将耶稣 BB 带去圣殿献给主，这个行动呢，其实是同一个伟大的拯救故事相关的。那个伟大的拯救故事呢，他解释说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其实是在出埃及的故事里面来到发生的。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十三章十四节十六节里面这样讲，他说摩西同那些人民讲，日后你的儿子如果问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啊，你就要告诉他们，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作记号，在你额上作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约瑟和玛利亚将耶稣带去圣殿来到去献给耶和华上帝，其实是将他的孩子带入去这个拯救故事的里面，成为这个拯救故事里面的一部分来的。每一个当时盼望拯救忠于耶和华上帝的以色列人，他都是这样做的。纵使外面的政治压力几强大都好，他们仍然都是这样做。昔日拯救者从强大的埃及法老手上将以色列民拯救出来，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祖先离开那个为奴之地，不再做奴隶，不再成为法老的奴隶，而成为自由的人。 的意思是在他们人和人之间不再有奴役他们的皇帝，他们同为上主的子民。路加福音藉着这个报道的故事指出，这位拯救者已经临到人间了，他不是凯撒奥古斯都。你见到个对比告诉你，不是凯撒奥古斯都，他是谁呢？有没有人认得出他呢？路加福音说最少有两个人认得出，那两个是谁呢？一个叫做西面，第二章二十八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人认得出，就是女先知亚拿。38节，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上帝，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能够认得出真正拯救者的是两位老人家，不是靠眼睛。两位老人家的眼睛应该都已经模糊了，即是我们这样的年纪呢，都已经感觉到啲嘢要摆得远啲嚟睇，唔係靠眼睛，係两位老人家认得出真正嘅拯救者来到。咦，嗰啲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宗教领袖呢，点解佢哋认唔出嘅呢？点解係呢位两位老人家认得出呢？我哋试下睇下路加点样讲啊。第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阿拿，是亚切支派法内力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就禁食祈求，昼夜侍奉上帝。啊，你即刻想象得到，那个女先知一定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是吧？整个图画都是一个虔诚的图画来的。那位西面，直头圣经写他又公义又虔诚，盼望住那个拯救来到。这些是一些虔诚的代表来的，是一些虔诚的人物来的。路加福音描述这两位人士，指出他们两个是真正的信仰者来的。耶稣说呢，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翻翻转头，我哋问点解啲文士、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祭司长，佢哋认唔出拯救者来到呢？约翰福音记载咗一段经文咧，可以成为我哋嘅参考嘅。喺约翰福音第11章第47节，约翰福音嘅第11章第47节嗰一度咧，记载咗祭司长同埋法利赛人开会。去到讨论怎样处置耶稣，他们当时呢是这样说。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48节，看看是什么理由。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就不是我们没有地位，而是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49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 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心里面在想哪个呢？凯撒。回应回路加福音那个报名上册的故事，凯撒成功了。有些人的心里面真的在想凯撒，他们以凯撒的权力的角度来看待耶稣。你见到的，他不是用宗教角度来看待耶稣，他用凯撒权力角度看待耶稣。所以婴儿耶稣在他面前算得是什么呢？又脆弱又无能的婴孩，就算面对着成人耶稣所做的神迹，他们都看不到拯救者已经临到，他们看到的是凯撒的威胁。如果有他是这样，凯撒的威胁就会临到。对他们来说，凯撒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就算他们想认同凯撒不是拯救者，凯撒都令到他们看不见他们所盼望的拯救者。今天会不会有一些力量强大到令我们误以为他就是拯救者呢？或者令我们看不见真正的拯救者呢？很多力量都在扮拯救者，会不会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呢？会不会是强盛的经济力量呢？会不会是先进的科技力量呢？那些会不会令我们看不见真正的拯救者，以为那些就是拯救者呢？真正的拯救者和凯撒这个无形的拯救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呢？可以给我们来辨认呢？凯撒奥古斯都这一类靠着军事力量来冒充拯救者的，你从历史上看得到，他美其名是解放人民，是不是解放天下人民？但是其实他是将天下人民变为他的奴仆。真正的拯救者是怎样呢？你记不记得呢？刚才我们读的书信经课，即是今天宣召那段经文呢，真的编得很好的。今天那个的 lectionary 那个书信经课呢，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至七节呢，那里是这样讲的。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这位真正的拯救者，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路加福音去叙述这两个报道的故事，我们发不发现得到这个民间报道的小故事在那一个政治气候底下有什么含义？它带出了一些什么的意义呢？今天这个报道的故事会不会提醒我们，纵使在很多的迷惑和压力底下，我们仍然要懂得分辨谁是主，谁是拯救者呢？我们能不能够拨开我们时代的迷雾，抗衡我们时代的压力，分辨得到谁是主，谁是拯救者呢？其实人生难免很多报道要做的，向不同的地方报道，向不同的人报道，其实有很不同的意义的，产生很不同的意义。你试想想，你每天上班，有些人都要签到，是吧？不签到其实都有某种意义上的报道的。医生回到医院报道， 同时间会唔会都想象紧，其实系向紧创造生命嘅上主报道紧嘅咧？执法人员每一日翻到去佢嘅办公室向上司报道，其实会唔会同时间都系向紧嗰位公义嘅上主去报道嘅咧？如果系咁样谂嘅话咧，个意义就好唔同啦。我哋又试下谂远啲啊！到最后，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最后嘅报道，去边度报道呢？嗱，唔好谂去呢个死亡登记处报道啊！嗰度只系能够咧发出死亡证书，而且系我哋在生嘅人都去嘅就嗰度。嗰度唔系死者报道嘅地方嚟嘅，如果唔系就吓死嗰度嘅职员啦。我哋都仍然会去向某一个对象、某一个地方嚟到去报道。我哋究竟知唔知我哋最后向边度报道呢？认唔认得出我哋应该报道嘅对象，嗰位生命嘅主同埋拯救嘅主呢？愿上主帮助我哋每一位。